走过2000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木子李，重生的恩典的崇恩。我为你预备的是教会历史这个课程，课程共有30讲，今天呢是第3讲，邀请你按时收听，好好的学习，也希望你呢常常为自己的学习来祷告，也为我们这一些当老师的代祷，让我们好好的预备，也求神使用。今天我们来开始学习的时候呢，也是首先进行一个复习，把上一课我们学过的重点呢来重温一下。上次第二课的时候，我们呢为着将要研习的教会历史呢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段。还记得我把教会历史的发展分为多少的时期吗？是6个。上次跟你谈的是6个的分段。再说呢，这些分段分期的数字本身呢没有绝对的含义的，也不是一个真理啊，只是一种学习上的方便，是一个工具而已。那上次的6个分段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第一个时期是主后第1到第4世纪，是教会建立发展并且呢受逼迫的时期。第二个时期，主后第4到第7世纪，教会进入了罗马国教这样的政教关系紧密的时期。第三个时期，主后7世纪到1500年左右，当中呢中世纪前期呢是教廷教皇权力化的一个阶段，然后中世纪后期呢是教廷教皇权力没落的一个阶段。第四个时期，主后1500年到1700年，这是教会改革的时期。第五个时期，主后1500年到1700年，是近代教会复兴时期。然后是最后一个第六个时期呢，主后1800年直到现在，是一个呢普世宣教的时期。好了，希望呢同学哈、能够好好的记住这样的一个阶段的大纲啊，不是呢硬要把它呢背下来，而是你对这样的大纲有印象的时候呢，这将会有助我们吸收不同历史段落里的资料和重点的。好了，当我们复习了一个教会历史的分段大纲之后呢，接下去我们就会按着这个分段的时间次序逐一的进入不同的历史阶段，更加详细的去认识各时期教会的特点，还有呢发展的概况。而今天很自然的，我们首先要看的当然是第一个阶段了，教会历史的第一个阶段。一般时间呢就是指第1世纪到第4世纪，也就是呢由基督教会的诞生成立一直到康士坦丁大帝的这一段的时期。在主后这最初的几百年当中，几个世纪的期间，基督教会建立起来了，不断的传福音扩展了，但同时呢也遭受了 极大的逼迫。而在这样一种的发展的背景之下，教会的制度为了要回应需要，就渐渐的形成下来，比较有具体的规模。但另一方面呢，也无可避免的面对着各种对信仰的冲击，结果呢，促成了新约圣经正典的确定。新约圣经正典就成为了教会信徒信仰的标准和依据了。我们来看看基督教会的建立与拓展的过程事实。主后30年，主耶稣基督呢，在耶路撒冷被罗马政府处以十字架极刑。一个呢新的信仰呢，在这个时候看来似乎就失去了他的领袖，最伟大最重要的教师，而且呢他之前的跟随者也都是各自逃命隐藏起来，这样一个信仰呢，看来真的没有前途哈。可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死后第三天，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全城，而最亲近耶稣的那些门徒又开始做见证，说他们的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接着几个星期，耶路撒冷呢，到处都有人传讲救主耶稣复活的消息，证实了耶稣之前对自己所做的预言的真确性。因此呢，就在复活主的这个带领推动之下，门徒的信心呢，又重新的开始坚定起来了。他们呢，重新的聚在一起，并且开始以一种的群体的形式啊，就是以教会的这样的面貌，这样的形式来宣讲福音，共同的活出他们的信仰。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成为基督徒，基督教会就是这样诞生了。那有关这一些方面的记载呢，资料呢，其实看看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教会最早的时候形成的和发展的那些的记录了。那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呢，不单只重振了门徒的信心，也不只向他们解释了他怎样受死复活的这些的意义，因为耶稣呢，更颁布了给门徒一个的使命，叫他们要往普天下去传扬上帝差派爱子来拯救世人的好消息。好了，当门徒接过这个的使命，他们也参与传递福音的时候呢，发觉啊，原来自己呢不是孤立的无缘的，因为啊，主耶稣更答应了他们差遣圣灵给他们能力来执行这个大使命。因此呢有不少的人会这样主张，使徒行传其实呢更应该称为圣灵行传，因为这卷书里头所讲的重点呢，其实不是使徒们做了什么，而是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怎样的推动着带领着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以致在罗马帝国管制之下的地级，为他们的救主呢来做见证的这样的事迹。 我们要知道呢，《使徒行传》可以说呢是教会历史最早期的重要文献参考，但《使徒行传》呢又不能够等同全部的历史，因为呢它有本身篇幅的限制，所以《使徒行传》只能够记下当时的教会发展情况的其中的一部分，并且呢只提到几个比较重要的教会领袖人物。简单来说呢，第一到第十二章的焦点人物知道是谁吗？是彼得。然后第十三到二十八章的主角，那你知道又是谁吗？就是保罗。所以《使徒行传》这卷书呢，就是以这两位使徒他们的侍奉、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见证来呢反映出早期教会发展的那个的脉络，那些的重点。今天我们提到教会历史第一个阶段的内容，我们想分享的有三个重点，分别是呢，第一部分我会先说当时时代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我会说教会扩展的实况，而第三部分呢，就是初期教会扩展的途径。那说到主后第一世纪到第四世纪的历史背景呢，我们可以特别留意以下的几点的。首先，从政治来说，基督教会的发源地是耶路撒冷，那这是罗马帝国管制之下的地区。当时呢，这个地区的犹太人虽然失去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但同时呢，他们也得到好处的，就是受惠于罗马帝国的成功。因为当时的政治是统一的，地中海一带呢，享受着和平、安定、繁荣，再加上哈，这个帝国内道路网络的建设、交通的发达等等，带来了很多的方便。原来这些客观环境呢，都是对广传福音可以带来帮助的。而另一方面，罗马帝国当时的管制呢，也有它本身的一些的弊端问题，像社会上的贫富悬殊、奴隶制度，还有物质丰富之下的心灵空虚等等啊，这样的社会背景啊，正是人们呢渴慕福音的一个大好时机，所以呢也是有利于福音传播的果效的。说过了政治，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文化的背景哈。从文化角度来说，基督教会创立的时期呢，也正是希腊文化的一个兴盛的时期。因着希腊文化的发达，这个文化的普遍，所以带来了文字的统一、语言的统一，这样呢，也帮助了福音的广传的。那弟兄姊妹啊，我们手上的新约圣经的正典呢，是在这个时期所确立的，所以你知道新约圣经的原文用的是什么文字吗？按照这个历史的背景，当然使用的就是希腊文字。另外一方面呢，希腊文化哲学啊很著名啊，虽然呢它有自己精深博大的吸引力，但原来从另一个观点来说呢，它也有不足的地方，特别是它的抽象，给人们带来呢精神方面、心灵方面的一些空虚啊，而且连带人生里头的痛苦、艰难也没有办法在这样的文化哲理当中呢找寻到具体的解决的出路，因此呢导致当时很多人没有正确的信仰，也找不到呢一个恒久可以依赖的真理。这一种的学术 文化的环境，也造就了一个极其需要救主的这样一个时代，这样的一种的呼声。说过政治，说过文化，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宗教背景吧。那我们要知道，基督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呢，犹太人的主流信仰其实还是从旧约律法一脉相承的那个传统的宗教。原本呢，这个信仰也是从上帝而来的一个的信仰，不过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人的改变的元素实在是太多了，于是这样一个的传统的信仰呢，已经变了质，变得呢是死板的，是僵化的，有条文却没有生命，讲的是外在的关系，而不是内里的真诚。所以呢，主耶稣来到的时候呢，就责备这样的宗教的形式，也责备持守这样死板条文的那些的宗教的领袖。这些被耶稣所批判被责备的成为了传统的犹太宗教呢，已经显得死气沉沉，根本再不能够带给人们任何真正的生命上的改变。因此呢，我们看到当主耶稣那个活泼有能力的福音来到的时候呢，相比之下就显出犹太教的不足了，因此归信耶稣基督的人数是越来越多的。在传统上，犹太人他们用来聚集的会堂也为福音的传递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地点，很好的机会。所以翻开新约圣经呢，我们看到无论是主耶稣又或者是使徒啊保罗啊，他们呢都是主动的善用了会堂作为一个策略性的福音的据点。他们都会首先走进会堂接触自己犹太人的同胞就这样呢方便把福音呢传开。当福音被传开之后，我们也看到各处不同的地方呢也相继的出现了教会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基督教会正像主耶稣所说的芥菜种，虽然是最小的种子，但却是成长惊人的。虽然当时呢没有很多的时间，也没有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等的去支持，但我们却看到福音的扩展呢，那个速度实在是惊人的。就在短短的200多年里头呢，福音已经传遍了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看到福音的威力，也看到了神的大能。那这样一种呢，迅速传播的福音的扩展呢，主要是因为神兴起了几个关键的运动，几个的风潮。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使徒行传》第一章里所记载的内容，就是五旬节的经历。这个经历让人看见圣灵的工作，也让当时的使徒信徒经历到神福音的大能。使徒们呢，大大的被圣灵所充满，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而他们当时所传讲的福音信息是深入人心的， 听见的人感到扎心，他们忧伤痛悔，而且呢纷纷的悔改，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也加入了教会。由于基督教信仰在当时呢成为了一股新兴的力量，吸引了很多的信徒，就冲击了传统犹太人他们的宗教信念，甚至乎是他们传统的信仰里头的宗教里头的那种生活的形式。另一方面，因着信耶稣基督的人多了，这些基督徒呢他们的生命力，他们的生活态度，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反映了罗马异教的不足，而且同时呢也挑战着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堕落腐败的风气。因着这些的原因呢，就导致了各方面对教会对信徒的质疑误会，还有呢具体的攻击。就在逼迫来临的时候呢，那固然呢这令教会令弟兄姊妹呢大大的受苦哈。但我们看到这一个神所容许的环境，反而呢也带出了两个相当积极的后果。首先呢，就在信徒被打击，他们呢被逼的要分散，纷纷远离本地的家乡，结果呢变成了信仰的福音的向外一个发展的机会。他们带出了福音到外头呢去传播传扬。其次呢，信徒在这个逼迫当中，他们依然保持着对神的那种大有信心的那种有盼望的表现，继续的显出因着信仰而来的平安和喜乐。那这些生命的见证呢，令那些原本不信的人呢，他们也亲眼的看见福音能力的真实，还有这个救恩的宝贵。于是呢，很多的人，更多的人都被吸引来接受福音，成为基督徒。而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呢，不得不提的是有一位特别的宣教士哈。这位宣教士呢，就是从犹太教转而归信基督的这个使徒保罗了。原本的名字是扫罗，后来呢是保罗。保罗呢，他从彻底的反对基督信仰，得着救主的呼唤呼召，他呢更新改变，成为彻底的一个福音的勇士。而透过他的努力，福音很明显的就被传扬到外邦人当中去了。外邦人呢，就是相对于犹太人而说的，犹太人以外的那些呢，就是统称外邦人。这样的努力呢，使基督教的发展不再局限在犹太人的地区社群之内。那使徒保罗呢，在这方面的贡献呢是相当的巨大的。他的贡献在教会历史方面有着两个主要的属于开创性的影响。第一个影响呢，保罗是开荒布道的先驱，意思就是说呢，他亲自的去到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去向当地的人群来传道，来建立教会。第二，保罗是新约圣经的作者，他领受了神的默示，写下了大量的辨明福音的书信，也向教会传递他从神所领受的宝贵的话语，为教会的建立提供了教义上的生活上的共同的基础。除了这一位最为突出的使徒保罗之外呢，其实使徒行传也让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呢还有其他神所重用的一些的宣教士，他们都在教会发展扩展的这一段的历史上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让我们多说一些保罗的事情哈。使徒保罗能够在早期基督教的传道工作和教会建立的历史当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呢，那有几点呢是值得我们留意，也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可以成为今天啊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布道宣教时候的一个重要的参考。首先呢，保罗的宣教观超越了犹太本地本族的，他主张要向外邦人传道，因为他知道这个福音不单是为犹太人预备的，是为所有人预备的。他这样向外邦人传道呢，也得到哈教会的赞同和支持的。第二方面，保罗在神学上解释了福音的普世性，在神的救赎计划之下，所有人同活在神学上解释了福音的普世性，在神的救赎计划之下，所有人同样都是因信而称义的。而且呢，他也致力促进犹太与非犹太基督徒之间的合一和团结。第三，在福音的策略上，保罗提倡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令不变的救恩真理呢可以进入不同背景传统的人群当中，成为不同的人都可以认识、可以接受，并且是属于他们的一个的福音。经过了保罗的努力，他那种开荒布道的精神、宣教的火热的心智，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一直呢都成为了榜样，引导着历代的基督徒呢我们去回应福音使命。最后让我们为今天这一课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初期教会的两三百年在神的历史计划当中呢，成为了一个福音广传的大好时机。因此呢，教会虽然面对重重的考验，但是在神的恩典、神的保守之下，福音依然不断的扩展，教会也在各处地方建立起来。这个福音大使命已经从第一代的基督教会一直传递到今天我们的身上，所以呢，让我们同样的积极投入去承接这个福音的使命，去拓展神的国度，让福音广传更多的灵魂。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今天收听了教会历史的第三讲。如果你遇到什么学习的问题，或者呢想更多去了解的一些事项，欢迎你与我联系，请继续留意下一次的课程内容。愿神赐福保守你的学习，再见。Oh.